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上个礼拜算是我们第一次啊进入所知相分。那么上一次进入所知相分之后呢，就是主要定义所知的三相啊，依他起相、遍计所知相跟缘成实相。今天我不急着去复习这三相的定义。今天呢，其实我们借由上次入道的文呢、到了我们课本的430页。这一段文整个一大段呢，文字蛮长。我们今天大概也可能只是进这一段。不过这一段文呢、跟后面有一段文是非常重要有关系的。就在434页。434页这边有一段文，复次云何安立如是诸事成唯识性，对不对？就是由三种道理去证明唯识无异。那么这一段文可以说是所知相里面呢，在道理的层次上非常重要的一段文。用这段文其实就是用来凸显刚才我讲了430页到431页这么一大段的文字，它里面的核心要义。那为了要证明434页这一段道理呢，后面无著菩萨又举了很多个当时部派佛教论师的经证，比如说他在435页举到了一义师师他的论证，然后呢在436页他又举了当时提出了四种种相、两种影像转，类似像后期的见相二分的理论。他也提出了同行意识跟独行意识，在437页，这是经庄严论里面的句子。他也举出了阿含经当中佛说啊，六世身皆名异处，在437页倒数第四行。这边都是他处处举出来的经证或论证啊，当然也包括了最后一行437页说阿赖耶识是为意识，于一切事呢是其相事，也就是说包括阿赖耶识在内呢，所有一切东西都是见相而分的。他举了很多很多的经证啊，那么一直到438页的中段为止，这整一大段呢，其实文脉上都是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呢？证明万法为识。所以今天呢，就跟各位来谈耳熟能详的四个字，万法为识。何以能够知道万法为识？那么因为看到有三位新同学啊，所以我一些基本的观念我怕你们在文词上不了解，我还是要基本上解释一下。法呢，万法为识的万不是并不是代表一万，而是所有的种类。法呢，就是你今天的认识的对象。所有我们可以认识的对象呢，都是什么？都是为识所现，为识所变。那么当然这边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识是什么。识就是我们的看法，我们的认知，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想法，我们对他的意见，我们对他的主张，我们对他所设定的理论等等。凡是由心所造作的各种的论述，你只要加诸在你所认识的现象上面。当然呢，会哲学思辨的人呢，都会去了解而且承认，其实一般的知识分子也都会承认，我们对所有的一切，我们所认识的对象都有我们自己的看法。可是一般的世间人都会认为有所谓的主观跟客观，可是哲学家就进一步去探讨，其实有没有真实的客观呢？有没有？你们谁可以告诉我有没有真的客观？对，这就是唯识家的意见。唯识家不认为有客观的东西。他说客观的定义如果是绝对的真实的话，那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看到可以去认识所谓绝对的真实。当然了，我们追求真理，当然最后的目标还是要去证真理，对不对？ 可是你不能够去认为我现在依我的条件，依我现在的认识，可以不依赖任何条件去证明它是真理。你要去证明它是真理，你一定要举出你能够去说它是真理非真理在论辩上的证据，也就是所谓的你用来认定的条件。我们几乎啊用了语言来去说明真理，离不开你举出的条件说。那么你依赖什么条件去认识一个现象，你就被那个条件所限制。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佛法举的例子就是说，你纵使力量大到像啊，圣经当中讲力量最大那叫什么三孙还是什么之类的东西，他说啊，纵使你是全世界全宇宙当中力气最大的人，你只要坐在一张椅子上，你什么都搬得动，但是你就搬不动什么自己正在坐的那张椅子。唯识也是这样，你什么都可能看清楚，可是你看不清楚你正在用来看东西的那个东西。我们也经常看到俚语会讲骑马来去数马，对不对？独独就会缺掉谁？缺掉自己坐的那匹马。佛法说啊，你依赖什么条件，你就被那个条件所限制。哎，这好像是很悲哀跟消极的论点，对不对？可是唯识家或者是佛法的观点认为说，你只要认识这个事实啊，你只要接受每一个人都是被自己制约出来的论述，你所有的看见，你所有的认识都不能够离开你的制约条件，那么你就接受你的制约条件，对不对？那么于是人生的真理是什么？持续的去学习你不懂的，当你去透过你的假设去实践成真，你也只能够在统计学上接受它在多少几率底下可能是真的，这是统计学的基本理论。但是你必须要去接受它也有很一定比例的机会可能是错的。所以科学呢是奠定在我们所谓的 null hypothesis， 我们就是说的虚无假设，也就是说可能我的假设是错的。因为理哲学的根本真理就是说，没有一件事情是前提真，推论合理，结论会是假的。所以我只要有办法去用各种实验设计去证明基于一种假设合理的实验设计推论出来的结果是假的，我就可以去论定你的前提应该是假的。所以科学并不是一个求真，当然它企图求真，可是它利用排他的方法排除这个应该不会是错，应该不会是错，反复去证明它在多少几率底下不会是错，去建立理论，用这个理论去形成假设，再去创造下一步的实验设计，一直不断去改善我们的实验方法、仪器跟科学，可是永远都改善不了什么。我们必须要依赖仪器、科学，乃至于我们的六根身，眼、耳、鼻、舌、身、意，去分别我们所认识的对象。于是唯识家就类似像科学家，类似像哲学的认识论一样，建立了一套理论叫做唯识。唯识并不是说只有是，更不是说只有我的事。如果万法为事解释神，万法都是我的心所变现的，经常很多人是这样讲的，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别人的世界也是我的心所变现的。佛法跟唯识不是这样看，佛法认为我们所认识的对象是我们大家的唯识共业所感别业啊，共业所造别业所感的世界。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参与了创造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力量，但是我们都依据自己的所依赖的条件去接受去分别我们所认识的世界。我们共同的参与创造这个世界叫做共业所造，我们依照自己所依赖跟喜好的条件去认识这个世界叫做别业所感。所以你离不开这样子纠结牵缠的关系去认识这个世界，于是呢你在这世界当中用你的这个生命能够去认识的对象离不开你的心意识。所以因此说唯识并不是说只有识，纵使有外在客观的事实存在，你要去认识它也离不开你的心意识，而你心意识能够升起的条件就是你能够认识这个世界真实的制约条件。你 你离不开这个制约条件，你就不能够说你所见的是真实，你所见的是客观，你所见的是绝对，没有人可以说。所以苏格拉底其实在他当年啊，如果真的有这么人哈，当然他的存在是存在在柏拉图对话录里面。柏拉图自命他是他的弟子，他说苏格拉底当时就提出了一句话非常大的真理，也就是说我们唯一可以知道的事情就是我不知道。科学到后来依据这句话来建立了 New Hypothesis， 这样我刚才的假说，也就是说我们说的假说只是在证明它可能是错的前提底下不断的寻求可能的真实而已。所以科学没有那么高贵，科学只是帮我们排除归纳我们的错误，然后去演绎可能的真实，持续的去改善我们的工具仪器跟我们的认识的条件，去尽量的接近客观，就是刚才那位学长所说的多数人的相对的主观。那么当多数人成为主观或者是所谓的主流以后，少数人所认识的真实难道就是错误的吗？对不对？所以有一些人本学家都要强调人权，你必须尊重每一个人，每一个人虽然他没有办法在多数决底下变成是个主流，可是他所认识在他所依赖的条件底下，你应该接受他有可能的真实。所以佛法在这个条件底下承认平等，每一个人他的法界都在他所依赖的条件下平等，超越他所依赖的条件，每一个人都不能说多一句话，对不对？也没有办法为他减少任何一个真实。所以每一个人的平等是在自己所依赖的条件下所建立的因跟果上的平等，而不是绝对性的平等，也不是立足性的平等，也不是任何有违法所建立规约上的平等。那个平等就是要接受你所依赖的因缘就建立了果的限制，当然在果上面你可以不接受因缘的条件制约，但是你必须要在另外在不断的改变，以果再从变成因缘，再创造未来果的可能性。所以佛法在这个地方它不承认有第一因，它也不承认任何因果性是决定的。虽然善因得善果，可是那个果并不会停留在果的阶段，不会改变，因为果会不断的接受新的因缘而改变。所以佛法说法无定法，乃至于说业无自性，也就是说行为并不见得能够得到决定的结果，但并不是否认因果性，对不对？就在一定的前因后果的条件下，它有一个相似因得到相似果的必然性，可是在那果接受新的条件的改变的可能性底下，你又不能说这个果决定只是那个样子。比如说我做错事，后来被人家误会，老是洗清不了自己的冤枉，对不对？因此之故，我就一直不断的学习改善上进，有一天我成功了。那么请问，因为他做错事被冤枉，那个当时的那个结果是好的还是坏的呢？你怎么说？相对于我做错事被冤枉来讲，他就是恶因有恶果，对不对？可是他当他加上了回应那个果的作为，那个果在变成因缘的时候呢，引发出来的结果就不决定哦，对不对？当然你可以继续用消极的态度，既然大家都误会我，我恶向胆边生，我无恶不作，可不可以？当然可以，随人喜欢嘛。可是你要越趋下流越来越烂，还是要越变越好，那随人自己的抉择。所以佛法在这个地方又谈空性又谈无我，谈的就是说所有因果虽然是决定的，但是因缘因为会继续改变，所以它的因果性又可以说是不决定的。所以在佛法里面经常有一些哲学性的说辞，似是而非，说什么空也不空啊，是也非是啊，等等等等的，有即是无啊等等的，这些并不是他矛盾的论述，是哲学的论述，是要加上许多的解释去来改变我们经常会习惯有的论述上的成见以及个人的情执。所以佛法说穿了就是要解决两件事儿：个人在理性上的成见以及在感性上的情执。 因为只有离开这两件事情的系缚，我们才能够不受苦，也唯有找到不受苦的生命方式，圣人才可能出世，对不对？所以啊，有人说我是俗人，就当个世俗人就好了，何必像你们一样那么难过去学这个圣道干什么？我说学圣道也并不代表我就是圣人，对不对？我也不想当圣人的标本，标本是死掉的东西才做标本，我处在那里二五八万的给人家当个典范干什么？典范真正可贵，圣人之所以可贵，一个圣道的行者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他是凡夫，可是他一直不断的改过，对不对？他寻找不再受苦的机会，他努力也在宣讲不再受苦的方法。佛法只是这样，佛法并不是消极。所以如果你持续的去认识这条道路，以及寻找完成这条道路趋近于圆满，当然我们认为并不是没有，但是并没有办法那么快的去认定啊，少时间少因缘可以达到的境界。我们并不是追求某一个静态境界目标的完成。所以佛法对于佛这个定义，他做了一个很抽象但是也绝对的定义，他就是佛就是觉性，觉性圆满的完成。可是做这样的定义之后呢，你几乎只有佛这个概念应该有可能的成就，可是谁是佛你就不能够自己说是，对不对？因为佛的成就只表现在他所影响到的人身上所受用的功德，对他的仰望，对他的信任，对他的赞叹上面，对不对？只要有一个人对他认识还是不清楚，还是不接受，他的努力空间就还有，没有办法绝对。所以在佛法里面虽然追求绝对的真理，可是他又在探讨真理，因为受语言这个有限制的工具影响，所以他无法达到圆满。所以佛法就在探讨这个语言的工具跟他要达到的真理究竟的真实之中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呢，唯识家提出了一个论点，就叫做唯识。因为既然唯识，所以你所认定的事实就没有所谓绝对的真实，对不对？因为它离不开你这个新意识，你这个看法所升起的依赖条件。当这个条件变化了，比如说我们换到地球，从地球的环境变成到真空的环境，乃至变成到重力只有六分之一的月球去，那所有的物理定律都要改写。所以你今天所在这个地方条件底下所制约成就的语言，借着语言所论述的真理，这个真理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成立的前提才有可能被接受。只要这个前提被改变，这个结果的论述就没有绝对。这就是唯识的意思。所以呢，我们可能用到我们非人的各种的仪器跟工具，可是不管你用到多么高明的工具，都要怎么样？透过人来解读，对不对？所以佛法于是不去谈你所用的文明、科学、技术以及理论所建构的各种数据以及仪器工具。不是说我们不依赖这个科学文明，只是说所有科学文明所创造出来的数据以及资讯都要透过人的心来解读，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不去谈科学的部分，并不是说科学对佛法不重要，你不管再用多少工具好不好，你回来还是要透过人来解读。人怎么解读？人的解读受到自己语言跟思考的限制，是不是？于是我们不用谈太多深外的东西，我们谈自己嘛。所以佛法研究自己的工具就是止观，就是你用来观察内心，用心来观察自心的机制。这套方法佛法称为止观。你要止住你的散乱，你心不要往外头去嘛。你心在境界当中分别，这个是好，这个是坏，这个是对，这个是不对，你随着众人说呢，对不对？你如果随着众人说，你在理论法相当中就找不到真理的，对不对？你怎么样？靠边站吗？投票吗？多最后就是多数决嘛，多数决就强暴的少数决嘛，那少数决它所依赖的前提以及条件就变成是错的嘛，对不对？所以在这种前提底下，你就必须要去注意，我们不需要去论结果，因为结果都依赖于因缘的选择，所以我们要问人的心是怎么在决定我要选择依赖什么条件。 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每个人所选择的只是在最大的公约数底下，在一定的包容性底下，认为我们的意见大概差不多，所以我们结党成派，如此而已。那结党成派的人多了就变成主流，如此而已，并不代表那些少数乃至于孤鸟他是错的，对不对？乃至于纵使把这些所有的主张跟主义啊加起来，你也必须接受还有超过意想意表之外的可能性。佛法把这种可能性称之为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因为所有的可能性就是我们还不知道的部分。我们所知道的部分解决了我们现在自以为的问题，但是也创造了我们现在解决不了的问题，对不对？因为我们只依赖我们所选择这些条件，所以显然解答一定在我们所不知道的范围以内，对不对？所以你要解决真正的问题，就要去不断的追求我们不知道的部分。在还不知道之前，你必须要恭敬的接受你还是接受不知道的部分所影响，是不是这样子？这份恭敬是要的嘛？所以中国人讲什么尊天法祖，但是在效法祖先传下来的规矩之前，你必须要知道他人家这么做有他当时的条件，现在条件对我们来讲合适吗？所以天不是有一个主宰者，不是有个意志的人格神，天的意思就是在佛法的解释来讲就是因缘的法则，因缘的法则，唯识就用唯识的看法来建立他的条件。所以在430页当中，他就说我们人的工具就是这11个，这11个当中其中的几个是非常重要的，请看到430页。此中身，身是指谁啊？我们上次所讲的身是指谁啊？五识嘛，身者就是我们所谓的一根，对不对？好，那就是我们前面的身就是五根啊，前五根啊，那么这个身者就是意根啊，就是意识的根啊，不是指第六意识而已啊，是指意的根。所以身者是前五根，身者是第六意识的根。那么受者是呢，受的是就是我们的哪一个意识，第六意识，第六意识整个加起来创造一个我们能够感知这个世界，感知这个世界的能力。所以总而言之，他就说因知这身，身者受者是，就是什么眼耳鼻舌身等这六内界，就是白板上所写的这个六内处。那为什么用界这个字呢？因为界表示能生的意思啊，它能够生，或者因六内因能够让我们看见所依赖的因啊，所依赖的条件。我们依赖这六根啊，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去认识这个外在，所以这六根呢叫做六内界。但是如果没有六根所见到的外六尘呢，我们也没办法升起我们的认识。所以他说彼所受识，因知即是色声香味触乃至于法这六外界，对不对？啊，五根身所对的就是色声香味触啊，一根所对，意识所对的就是我们的法尘啊，法尘。那在白板上中间的右下方，我这边特别引用了《瑜伽师地论》，讲了法尘还有几个别相，我们看一下哪几个别相。在法尘底下我们写的什么？受想行运。唯识啊，佛法很有名的就是五蕴，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因为呢以上都是识的字体，所以我们排开识蕴，对不对？那么色蕴是执爱，是具有物理特性的那个物质，对不对？所以我们把它排外。那么意识所对到的对象就是受想行这三个所谓的心法，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想法，还有我们心的念头。行蕴就是我们的念头，当然了，受蕴跟想蕴也是念头，不过呢受蕴比较在感受苦乐啊这种真实的身体的感受，或者是心理的感受，比如说心理的感受像忧悲苦恼这种心的感受，身体呢就是痛啊，对不对？还有啊舒服啊痒啊这种广义的受。那想就是搭配在受的同时，我们会有很多的联想，不管是水平联想或者是垂直推论性的想法，我们脑中会有八点档的想法。那行就是动机， 我们这个感受跟想法就会推动我们想去远离这样子的境界，或者是想保有这样的境界，或者是继续这个境界。于是我有很多的念头跟想法，决定要怎么做。所以行也可以当作决定，决定我要怎么说，决定我要怎么做，决定我要继续怎么样感受，决定我要怎么去继续想这件事，这是受想行。那这个东西，这东西本身就是心，可是呢，当它一直不断的过去过去，一直不断的演八点档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往隐隐约约之间感觉到我在打妄想，我在想东想西，有没有？那个知道自己在想东想西的那个能力，我们叫做意识。意识只有它可以知道我们在打妄想，可是当这个意识的能力比较散乱的时候，我们打妄想的本身其实就是它，就是意识自己在打妄想。当意识在打妄想，心又很粗，没有受过训练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打妄想，于是像这样做梦一样，做梦就是心力很弱，明明有很多的念头在那边，可是知道有梦，可是不晓得梦什么，于是一夜下来好累，根本好像没有睡觉一样。我想你们只要有失眠的经验都知道，一直努力想睡又睡不着，满脑筋都是想法，想什么也不知道，对不对？如果你知道你的意识可以感知，而你可以不接受它的吸附，你只要受过一点训练，你就不再受这个东西吸附。你这个心如果真的照顾你自己，你想怎么样对自己好，你就直接去那样子，就不再被这个烦恼所绑住了嘛，对不对？可是我们发现凡夫，为什么叫做凡夫？那不自主嘞，对不对？为什么？意识没有受过训练，意识就是随着妄想转，而没有办法自己做决定。所以佛法在四书地当中就说无我，你有我，你为什么不给自己找好的？为什么 老给自己找难受的？对不对？明明知道什么地方好，就是人家江湖身不由己，对不对？什么地方坏，可是就是离不开，为什么？自找罪受。那为什么你不喜欢这个苦，你为什么老是在苦海里面泡着呢？于是佛法讲出一个很真实的话，可是没有人同意，一般的世界人不同意。佛法讲无我呢，无我就跟你讲，你什么事情都不自在。为什么？因为不自在本来就是个事实，而只是我们不接受。当你在福报很好的时候，你就觉得我可以做主啊，什么不行，我要举右手就举右手，你叫我举左手看看，我就是不举。那是在你可以啊，对不对？像我老爸现在五十肩，我叫老爸举右手，那就压不起来了，怎么举得起来？明天举到那里就开始痛了嘛，开始痛了嘛。所以只是你现在你的能力，你的身体的条件允许你可以，所以你在这个条件底下以为你可以做主，对不对？就跟你今天在地球的重力一样，你能够跳多高，对不对？那我跟你比，我到月球上去跳，对不对？我在地上比不上你，我在月球可以跳的你六倍的能力高，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每个人都被自己不知道的条件所制约，可是就以为我在条件制约底下能够做到的部分是我能够做主的部分。事实上你自己以为能做主的部分还是被条件制约的，只是不知道而已。所以我们其实是被不知道的条件所制约而自以为是，自以为是还以为自己是想的对，那叫做成见；自以为是还一直硬要怎么样，那就是情执。也因为成见跟情执才带给我们很多无端的烦恼。佛法讲穿了就是寻找各种方法解决烦恼，以及怎么样活在一个不被这两种捆绑的世界跟生命方式。所以呢，接受为是这个事实就是修行的开始。你不接受为是，就以为有一个我可以做主，那你一辈子很难，除非你福报够好，对不对？福报够好，你就用你的权柄嘛，继续宰制你的生命嘛。你宰制到什么时候？宰制到你失智症的时候，你明明白白你自己脑袋瓜是清楚的，对不对？可是你没办法自己屎尿自理的时候，别人帮你换尿布，你情何以堪？当时我是学生呢，我帮我的系主任，创系的系主任，当时他已经失智症了，帮他换尿布，他当时一直不断的推我， 我说我这是男的，也没什么好忌讳的，对不对？我是你的学生，为老师服其劳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是我是教授，我是博士，那又怎么样？当你躺在那里什么都不能干的时候，你只能接受别人服务嘛？你还有什么好自尊的呢？是不是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你有没有那个心量跟那个调柔心的能力，止住你的散乱，不要去做那些不必要的坚持，让很多人帮助你把事情做得简单一点，对不对？不要给自己困扰，也不要带给别人的困扰。当你找到一个真理之后，你的生命依止这个真理去寻找各种情境底下怎么样不带给自己困扰也不触恼别人的方法，我们把这种生命方式称为圣道。如果我已经做得到，我就不需要学圣道，对不对？所以学圣道的人当然就是凡夫嘛。所以为什么行者可贵，就是因为他承认我是凡夫，可是我要更好，对不对？这更好并不是在五欲六尘当中享受比别人好，而是承认我被自己的事所限制，我的不自在。因为我不自在，所以我要努力不去增加自己的困扰，也不增加别人的麻烦，去寻找一个蛮中道的生命方式。哎呀，靠的工具是什么？就是这个六内界，怎么跟六外界相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第三个，彼能受事，由此假立出来的眼耳鼻舌身这六识。其实我们呢，近期一生生生世世来到这个世界，或者在别的世界，可能你变成畜生，可能你变成鬼，可能你变成天人，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的人，你用的就是这六内界六外界以及所假立出来的，请注意，假立出来的六世界。于是白板上我写了这么一个东西，这东西好像看起来好像很复杂，其实说穿了中间是重要的。中间我们在佛法里面经常听到什么见闻觉知四种言说啊，就是我们今天的法界。我们的法界其实就是中间眼耳鼻舌身加上底下力量很大的意世界。那我这边呢都做了一个夸虎，眼耳鼻舌身意等这六根我都在后面加上一个夸胡是，那是因为色大众用这样的句子。当你在色大众看到眼识的时候，它不是指那个心法，它要表示万法为识，所以它什么东西后面都加个是。意思就是说，因为你了别心生，你一念心起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是根，你一念心起的时候知道根所对的是境界，你一念兴起的时候知道刚才落谢的就是我刚才的想法。所以不管你所依的根这个肉体，你所见到的外面的物理的世界，以及中间你所生起来的很多的受、很多的想跟很多的决定念头，通通是在你一念心生去了别它的时候，你才知道它是什么不是什么。所以无着菩萨写这部书的时候啊，他就说万法为识。既然是万法为识，眼耳鼻舌身意这六内根啊，它虽然前五根是色法，就是我们这个色身嘛，啊，比如说这个眼睛，这眼睛为什么叫眼根呢？眼根也是识嘛，对不对？因为眼根眼什么都可能见，独独不见一见中心，谁啊？自己的眼根，眼球无法见到自己的眼球，除非把眼睛挖下来。用你的左眼去见右眼，对不对？只有这样，当你眼根还有用的时候，你用它来见外面的世界，独独就有一个东西它见不到，就是自己的眼。你可能可以见到自己的手，可以啦，可是眼是见不到自己的眼的。那谁知道我有眼？意识，对不对？只有意识能够去了别，能够知道我有六种内根，对不对？我有眼耳鼻舌身意，只有他，只有意识可以圆，可以知道他。所以呢，我们眼耳鼻舌身大家都脱离开认世界，就是以为他真的有一个眼根，真的有一个耳根，真的有一个鼻舌身，乃至有一个意根。当然为了共起的印象，谁记得惊？我们因为认识他而说有他，之后我们就离开我们的认识，说绝对有他，懂我意思吗？你懂吗？因为我爱他，所以觉得他很好， 从此之后我就忘了我爱他这个前提，于是就跟大家讲他真的是很好的。所以每一个孩子啊被那个少年队举报的时候，我以前当过那个幼师，就是张老师去辅导青少年的这个辅导老师，我每次去做家庭访问的时候，那个家长一定统一都讲一句话，我的孩子很好啊，上课下课我都接他下课，接他送他上课都没有问题啊，他怎么会去未婚生子，对不对？每个人都是这样，你哪知道他就不会出这个事啊，就是你不知道嘛，对不对？你在你创造的自己认识很好照顾很圆满的前提下，应该认为他没有问题嘛，可是现在问题就是问题发生了嘛，那表示你有你不知道的部分嘛。可是通常人啊，成人啊，理性再高的人你都不接受这个事实，我们不是也一样吗？我们依赖很多条件去认识我们的世界，可是我们就会离开我们认识的前提，我们离开认识所依赖的条件，就会说我们所认识的世界是绝对客观的。哪一个不是说这样，对不对？一样啊，你不要以为我们比疯子好到哪去，对不对？疯子他就见到我们见不到的东西他就以为是真的，可对他而讲就是真的。我们再举一个再简单的例子，在梦中，在梦中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在做梦？就是不知道。我们在梦中还会指着在梦中所见到在睡觉那个人说，啊，你们那明白啊，对不对？我们会去说别人不要做梦了，你不要再睡了，可是自己本来就在做梦，还在做梦当中看到别人在睡觉，在骂别人不要做梦，可是自己明明在做梦都不知道，对不对？如果你知道你就醒了嘛，因为你还在梦中，你没有醒，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做梦。所以你当你不知道你在做梦的时候，你就以为你心情你清清楚楚所见到的一切事情都是真的嘛，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很痛苦的决定。我们承不承认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一切我们自以为的真实都离不开我们自己不知道的事实以及所依赖的条件？这个我们在这个地方讲很容易，你要自己有警觉不容易。唯识观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练到一切时钟在一切时间一切地点底下都要警告自己，我今天所以为的都是依赖条件下所建立出来的，不要那么快的做决定，对不对？用这样子争取时间，对不对？换取一定的空间去给自己多一点选择项，然后呢再去看看可不可以让自己不生烦恼，也不要去触恼到别人。那万一做了还是错就改嘛，不会就学嘛，知道改知道就去学，这个能力佛法就称为觉性。你依赖觉性生活就比较可能没有烦恼，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用很多的方法去训练你觉性嘛，然后呢你要有个信念，强烈的信念，要依赖觉性过生活，不要依赖你今天的自心分别搞成见闹情执。因为你搞成见闹情执，你不管权柄有多大都是一时的氛围而已，没办法永远有效，对不对？所以我才说啊，那个六世界是假立的，谁权柄大他的六世界做主，是不是这样？我的权柄是弱势，我的六世界就是弱势，于是我就变成夹着尾巴的狗。所以你看啊，那个斗败的公鸡就会躲在那个最烂的地方，吃饲料都是人家吃剩了之后他在吃地上被人家偷嘎呢乱七八糟出来的东西。狗也一样，那个已经没有自尊没有自尊心的狗，那个尾巴是夹在两个腿中间的，被那个主人宠得好好的狗，那个尾巴永远是翘翘的，对不对？所有人来他到旁边去示威一下，以为他是主人的另外一个代表人，